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6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5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军费纷摊，南韩谈判代表飞抵华府，称有望是最后一轮磋商。鲍威尔说通胀有压力，但不足以改变利率政策。国务院宣布本年度国际妇女勇气奖获奖名单，中国维权律师王宇将接受表彰。白宫说近1亿6000万家庭将可获得直接援助支票。怀俄明州议员宣布2022年挑战切尼连任。儿童非法移民潮升级，拜登被迫派团队前往边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韩防卫分担谈判，韩国代表郑恩宝5号抵达华府，准备同美国谈判大使威尔顿进行面对面磋商，而双方在上个月已经进行过首次视讯会议。韩国之前曾经提出每年分摊 13%， 将近10亿美元的提案，不过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遭美方否决，并要求韩国应该负担50亿美元。据路透报道，韩国方面表示希望拜登政府可以同韩国方面达成协议。目前韩国分摊每年约9亿2000万美元，而郑恩浦亦在电视发言表示，在这场即将举行的面对面磋商中，我们希望尽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他亦说今次会面有望成为最后一轮磋商，不过他仍补充提到双方仲系有需要进行后续讨论的必要。路透报道指出，他认为双方会尽早达成协议。而韩国韩联社就引述美国国务院讲法报道，韩美离达成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四表示，随住经济重新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回升，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会有通货膨胀压力，但是这些压力可能不足以刺激美联储提高利率。美联储希望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2% 左右，这个比率被认为是健康的经济指标，并为危机期间的减息提供了空间。但是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通胀率一直低过 2%，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通胀率更低。鲍威尔礼拜四重申了之前的表态，称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所承诺的通胀目标，但是在实现目标上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行。鲍威尔说有理由预计新增就业职位将会增加，我们需要这样的反弹，因为美国仍然存在1000万失业人员。3月4号，国务院宣布了本年度国际妇女勇气奖获奖名单，中国人权律师王宇是获奖者之一。国务院的简介说，王宇处理了多个政治敏感案件，为活动人士、学者、法轮功学员、农民和上访者处理了涉及各种问题的案件，包括妇女和儿童权利、宗教权利以及言论和集会及结社自由等。今年除了王宇等1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女性，还将特别表彰致力于改善阿富汗人生活而被暗杀的7位阿富汗女性领袖和维权人士。国务卿国际妇女勇气奖自2007年3月设立奖项至今已经进入第15年，主要是表彰全球各地在倡导和平、正义、人权、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力方面表现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的妇女。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个礼拜一通过国务院网站进行在线直播，主持一个虚拟颁奖典礼。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四话俾记者知，根据拜登政府嘅$19,000,000嘅疫情救助法案，总共将有1,5,850,000个家庭可以获得直接付款援助。普萨基话：这个数字系由国家经济委员会计算之后得出嘅，这个意味住喺疫情救助措施下，12月收到上一轮直接付款援助嘅家庭中，有98%家庭依然会得到新一轮的救助支票。拜登政府的这项疫情救助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正在参议院进行审核。为了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参议院民主党已经调整了这项法案，提高了可以获得直接付款援助家庭的工资门槛。普萨基说，总统拜登希望尽快签署这项立法，为数百万因疫情大流行而遭受经济困扰的人民提供救济。怀俄明州议员查克格雷礼拜四宣布，他将在2022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挑战众议院第三号人物利兹切尼的席位。查克格雷最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现在是时候让一个真正倾听怀俄明州的领导人，而不是华盛顿区的精英主义者担任众议员。他向选民呼吁，在我寻求美国国会共和党党内提名时，请与我同行。格雷在声明中批评了第三号人物切尼的立场，由于他不顾民意反对，在一月加入众议院民主党人，一起弹劾前总统川普。之后几位共和党议员、川普代理人以及川普本人都表示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挑战切尼的连任。格雷在声明入面说，我们这些真正生活在怀俄明州的人都非常清楚，切尼认为他的立场是一块垫脚石，我们应该随波逐流，但现在不是这样了。怀俄明州同意川普总统的观点，是时候摆脱切尼了。他还表示，我为怀俄明州人民提供的领导记录同他截然相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自豪地宣布我打算寻求共和党的提名。跨越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儿童自拜登上任以来稳定上升，涌现的移民人数使原有的收容所已不堪负荷。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3月4日表示，总统已经要求他的团队高级成员前往边境地区，以便向他全面介绍政府对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涌入美国的应对措施，并评估为确保这些儿童的安全和照顾所能采取的额外措施。随着另一波非法移民逐渐逼近美国边境，拜登政府将如何对待在押儿童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据 Exors 报道，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文件显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平均每日会将321名非法移民儿童移交给美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和今年1月底的纪录。每个礼拜平均移交203名儿童相比，涌入人数是大幅增加。上个月底，白宫重新启用了德州一家安置非法移民儿童的设施，引来外界质疑他曾经在2019年作出的不拘留非法移民儿童的承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向中心国际供货，美审批进展缓慢。美国务卿和防长即将访问日本，讨论外交和安全问题。缅甸官方血腥镇压，美国制新制裁管制出口。配合选举制度改革，立法会选举再延迟一年。新西兰6小时内3次强震，触发海啸警报，数千民众撤离。拜登总统表示，基础设施建设将增强美国竞争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4日，业内消息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批准美国公司向中国中芯国际出售芯片制造设备的审批进展缓慢。涉及的美国芯片生产设备供应商包括科林研发公司和应用材料公司等。 2020年10月18号，川普政府将中芯国际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原因是担忧中芯国际将协助中共军方发展技术。美国好多供应商在中芯被列入黑名单后无奈就开始申请供货许可，但大多数申请到目前为止仍未获得许可。这些零部件估计价值约50亿美元。最近几日，某些许可获批授予包括少量昂贵设备的出售许可。华盛顿贸易律师乔曼纳辛纳里解释说，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在一个月内作出有关许可申请的决定，但后续问题核查使申请程序停滞不前，很多许可申请来来回回，从而延长了审查期限。政府消息人士在4号表示，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正在为从3月15号起访问日本作出相关的安排，就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日两国的外交和防务官员礼拜四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双边和区域安全问题。美国和日本之前分别对中国最近颁布的明确允许其海警向外国船只开火的海警法表达了关注，认为这部法律可能加剧海上争端并用于非法主权声索。美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些讨论为两国政府展示美日同盟的力量和坚韧提供了机会，与会者就包括新冠疫情的影响、地区问题和双边防务合作等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环境交换了意见。美国在3月4号加强了对缅甸的出口管制，实施新一波制裁，以回应缅甸军政府对民主抗议人士的暴力血腥镇压。美国将缅甸重新分类，列入与俄罗斯和中国同等对手国家名单，以针对任何敏感性技术或材料进行审查，并限制任何可能作为军事用途的出口。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采取最新措施，以回应缅甸令人震惊的民主抗议人士遭受致命暴力对待的事件，并在推文中写道，我们呼吁重建缅甸民主。美国商务部表示采取了相关措施，并计划进一步行动，以回应缅甸军事政变以及对和平抗议人士升高的暴力手段。在美国新规定下，将影响对缅甸国防部和内政部以及两家国营公司缅甸经济公司和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的出口。据香港媒体5号报道，为了配合北京方面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以落实爱国者治港为目的，几乎可以肯定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再度延迟一年至2022年9月。选委会选举一般在12月举行，根据北京方面对本次香港选举的意见，选举会成员将由目前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立法会议员由目前的70人增至90人，新增的20位立法会议员将由选委会选出。最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原定于9月6号举行，但香港政府以新冠肺炎为由，在去年7月底宣布延迟选举至今年的9月5号。今次配合北京选举制度改革的举动，将使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再次延迟到2022年9月，这样就一共延期两年。新西兰当地时间3月5号继凌晨2点27分发生的规模 7.3 级地震后，6点41分在新西兰东北部1000公里的黑马德克群岛附近又发生规模 7.4 地震，8点28分该群岛再次发生规模 8.1 地震。这起强烈的地震导致新西兰数千名北岛沿海居民被告知需立即撤离到更高的区域避难。之后，新西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在上午9点49分更新了海啸警告，说今次海啸可能影响到新西兰更大面积的沿海区域，包括新西兰北地、丰盛湾、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截至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 旺亚达等城市以及受灾地区周围的其他道路上已出现交通拥挤的情况。民防组织表示，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在任何海啸到达新西兰之前登上高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在警报中表示，在民防部门给予完全许可之前，人们不应该返回低洼的沿海地区。海啸活动可能会持续多个钟头，海浪预计将高过潮水 0.3 米到1米。在取消警告之前，威胁一直都会存在。美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在礼拜四和交通部长、两党国会议员以及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的会议上，讨论拜登政府接下来打算推出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表示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都有着重大意义。拜登在去年的竞选承诺中就表示，在上任后会投资$20,000,000,000建造一套现代并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以及清洁能源系统。这项投资计划会包括对道路、桥梁、航空、港口、内陆水运以及铁路的投资。拜登表示，这个不单只能够创造工作职位，如果美国能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基础设施，也会使美国在全世界有竞争力得多。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礼拜三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美国目前的基础设施系统评分是 C 减。美国国内的很多道路、桥梁、水坝、防洪堤以及供水系统都在老化，急需来自政府的大量投资。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建议联邦政府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投资$26,000,000,000用于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
下面是香港新闻。全港府欲取缔民阵只涉嫌收取外国资金，民阵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董建华在中共两会跌倒，网民留言怒骂出卖香港。请听详尽新闻内容。47名民主人士的案件正审讯之际，香港被笼罩白色恐怖。3月5号，新加坡传媒引述不具名消息，曾举办多场反送中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正被港府调查。如果证实曾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民阵将被港府以违反港版国安法而取缔。民阵发表声明回应，强调从冇收过任何外国政府或机构资助，表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消息指，民阵将成为港府下一个执法目标。早前网上流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曾资助民阵举办反送中抗争活动，香港当局正进行调查。如果查明属实，民阵将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港府取缔。消息仲指，民阵一直没有向政府注册或会违反社团条例，如果罪成，民阵负责人最高可被监禁3个月。5号下午，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发表声明，指民阵成立至今从来没有收取任何外国政府或机构资助，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阵的资金一直只依靠集会游行时的市民捐款。陈浩桓表示，就有消息指民阵有机会被政府取缔一事，我们表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呼吁港人在不断打压的情况下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民间人权阵线在2002年9月13号成立，是香港关注政治及民主议题的一个联合平台，成员团体主要为民间团体，亦有政治团体与政党。截至2019年6月，参与民间人权阵线的民间团体及政治团体数目达到48个。 熟悉香港事务的独立智库评论人任仲道分析指，习近平担心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故急于处理香港问题，要将民主派连根拔起，而民阵之所以成为社运组织中的首个目标，因过去近20年间，香港的大型游行集会都是由民阵发起，包括反送中期间的数次百万人集会，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中共人大会议3月5日在北京开幕，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在离场时突然跌倒，好像动不到，需要由在场人士扶起。对此，香港网民留言怒斥，香港今日到了如此地步，多得董建华、梁振英和林郑月娥这三位，个个都效忠中共，出卖香港人利益。苹果日报报道，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人大开幕礼上宣读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后散会，83岁的董建华离场时跌低，整个人瘫在地下，一时无法自行爬起，需要由现场人士慢慢扶起，看上去并无大碍。出席会议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前特首梁振英见状随即上前慰问，董建华用手拍拍林郑的膊头，示意无事。有网友说，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那班人应该都做过不少坏事，跌倒是正常现象，何况董建华当年力推23条出卖香港人，这笔账迟早要还。有网友感叹，香港到了今日这一步，全靠董建华、梁振英和林郑这三位个个都效忠中共，出卖香港人利益。亦有网友留言，希望老天有眼，可以惩罚上述三人，他们个个都是蛇蝎心肠，不受罚不足以消除民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北极圈购地遭芬兰军方拒绝；皮丘文条，近90%美国人当中国为竞争对手或敌人；川普发声明再次谴责麦康奈尔，驳斥媒体批评文章；参议院通过法案应对孔子学院威胁美国校园；何锦丽投落议长票，参议院推进19000亿纾困法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中国极地研究中心2018年曾经派代表团访问位于芬兰北部的北极圈内的小镇海米耶尔维。这个代表团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以及一名中国驻芬兰武官的助理少教领队。中国代表团去到海米耶尔维后，提出购买当地机场的计划，机场将用于北极研究的飞机起降。中方表示不排除全额负担维修扩建当地机场的费用。海米耶尔维市长兰塔人对芬兰国家广播公司表示，中国想在此地建造北极研究的空运基地，预计会有载运研究测量器材的大型飞机在此起降。海米耶尔维位于芬兰北部北极圈内，离俄罗斯边境5到100公里，在几百公里外有俄国科拉半岛的军事基地。中方要购买的机场咁啱位于芬兰军方重要军事演练场地罗亚耶米附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海米耶尔维出发的航线不单止可以在北极海做研究，亦能够了解东北航道，是中俄两国都非常有兴趣的地区。芬兰国防部顾问沙力南表示，这种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地产没可能落入外国政府单位的手入面。除了芬兰法律有相关规定外，欧盟在上年10月份亦通过相关法规，要求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这个在2018年发生的事件至今才对公众公开。中国在芬兰罕见的大动作令芬兰的中国研究学者非常吃惊。拉普兰大学教授洛丘仁 在接受芬兰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动作，但是在芬兰是第一次，令人惊讶。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教授库伊诺亚表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芬兰以及其他北欧国家的研究单位交流频繁，但是他从未察觉中国对海米耶尔维机场或其他芬兰土地感兴趣。对于这则消息他感到意外。据他观察，中国在极地研究上十分积极，有大量的投资。皮丘研究中心星期四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过去三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显著恶化。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中国看作是竞争对手或敌人，而不是伙伴。这份民调在今年2月1号至2月7号之间进行，共有2500多名美国人参与了调查。对于刚刚上任的总统拜登，53% 的美国人认为他能够有效应对中共，但是同时对华政策亦成为所有外交议题中美国人对拜登信心最低的议题。此外，美国人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进一步下滑。82% 的美国人对习近平正确处理国际事务表示信心好低或者无信心。48% 的受访者认为压制中共实力和影响力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高优先事务。而此前在2018年的调查中，该数据仅为32%。民调显示，即管80%的美国人对国际留学生持欢迎态度，但是55%的受访者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在如何处理美中经济关系方面，52%的美国人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经济政策，而非加强两国经济关系。过半数的受访者将美国流失至中国的就业机会以及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看作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较去年同期的调查增加了6%，分别达到53%和52%。70%的受访者认为，即使会伤害双方经济关系，华府仍然应该在人权纪录方面挺身对抗中共政权。皮丘中心的调查报告讲，在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美国人希望更加注重人权，就算以牺牲经济关系为代价。整体而言，由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睇法急剧上升，和三年前的46%相比，有67%的受访者对中国持非常冷淡或者冷淡的睇法。挽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星期四发表前总统川普的声明。在最新的声明中，川普对《华尔街日报》的指控作出回应。《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川普对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院两个席位的损失负有责任，而川普说应该直接归咎于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州长布莱恩·肯普和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川普的最新声明表示，《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继续在争取全球化政策，例如不良贸易协议、开放边境和无休止的战争等，但是这些事情有利于其他国家并出卖美国工人。川普在声明中说，《华尔街日报》为严重伤害共和党人而奋斗，那个就是他们的作用，那个就是他们永远的做法。但是幸运的是，没人再去在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他们失去了往日的信誉。川普在声明中还指出，有两个原因导致共和党在乔治亚州输去国会参议员的竞选。首先，共和党选民没有投票，因为共和党选民对乔治亚州共和党领导人和州长坎普感到愤怒和失望。这些领导人没有抵制一项错误的法令，该法令导致在乔治亚州几乎取消了验证邮寄选票签名的要求。川普的声明说，其次，乔治亚州输去参议员选举的原因还包括，当民主党在广告中宣传给美国人发放$2000的直接援助支票时，国会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却拒绝呢项援助计划。呢一点亦造成共和党嘅参议员竞选失去支持。川普喺声明中讲，输去参议员选举仲有一个原因系共和党全美参议院委员会使咗几百万美金播放电视广告，但系该广告嘅主角麦康奈尔却唔受民众欢迎。川普话，麦康奈尔喺肯塔基获胜系由于自己嘅支持造成嘅。川普仲提供咗一张图表，清楚讲明咗川普喺2020年6月19号使用推特账号为麦康奈尔背书时，麦康奈尔嘅民意测验表现系如何显著提高。同时，该图表亦显示咗喺2020年10月31号，川普总统再次宣布支持麦康奈尔之后，麦康奈尔嘅支持率再一次出现增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根据参议院星期四以全票通过嘅法案，国会将要求主办孔子学院的大学必须完全控制这些教学中心，包括它的教学内容、开展的活动、研究经费和聘用人员等等，否则将失去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该法案还要求孔子学院保护学术自由，禁止在校园内适用任何外国法律。这项法案全名是《关注各国资助美国大学院所法案》，在上年的参议院会议亦曾获得一致同意通过。该法案是由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提出的。肯尼迪星期四在参议院会议上说，这些由中共专制政府管理的研究机构不允许思想的自由交流，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谈论维吾尔人、西藏人或香港人或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肯尼迪在一份单独的声明中讲，孔子学院除了名义上之外一概受中共控制，是威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宣传中心，毫无羞耻之心。每日都有太多的美国学校成为这场政治骗局的受害者。这个法案将赋予大学院校对孔子学院的完全控制权，并恢复校园内的思想自由。上年川普政府将位于华盛顿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认定为外国使团。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一措施意味着美国政府认定该中心帮北京推进在美国校园的全球宣传和恶意影响活动中起着确切作用。近年来，在国会议员和倡议者的监督下，美国各地纷纷关闭了一批孔子学院。截至今年二月，美国各大学仍然有55间孔子学院，另有64间已经关闭或正在关闭中。副总统何锦丽星期四下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落关键一票，打破了50-50票的僵局，正式启动参院对呢项拜登政府应对大流行的标志性立法的辩论。由星期四下午的投票来看，两党都严格遵循党派路线，50名民主党人投落赞成票，所有50名共和党人都表示反对。另外，因为法案内容有改动，法案需要在参议院通过后再送回众议院投票。目前共和党人集体反对民主党人的这项立法，认为纾困方案没有瞄准需要获得救助的受益对象，大量资金投到非相关的救助领域，但他们不够票数否决法案，于是他们希望拖长时间表示不同意见。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要求工作人员宣读这份长达628页的法案，这个需要几个钟才结束。在宣读之后，参议院要进行几个钟辩论和马拉松式的连续投票。两党对预算决议提出的多个修正案可被纳入考量。预计民主党最终将压倒性反对共和党的修正案， 他们亦已计划通过一项预算决议，以启用一种名为立法协商的立法程序，这个可以令他们以简单多数通过拜登的纾困法案。这项法案将会向很多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支票，并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3,500，覆盖疫苗分发以及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参议院将会在这个星期完成立法，无论需要几长时间。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割断中共喉舌，澳媒 SBS 终止央视节目；国会山攻击子虚乌有，议员抨击滥用军队；董建华人大开幕跌倒，赴京前曾打国产疫苗；美参议院通过法案，帮助大学对抗孔子学院；中共使用感情识别软件监视民众。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澳大利亚特别服务广播公司 SBS 的 World Watch 节目曾固定转播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15分钟英语节目及中共央视 CCTV4 的30分钟的普通话节目。澳洲 ABC 新闻网3月5号报道，SBS 宣布暂停转播中国中央媒体的新闻节目，因为较早前公司收到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投诉信。央视总台 CCTV 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播出了约56个人被逼供的节目。据报道，这些广播内容涉及提取、包装和播放被关押的囚犯在胁迫和酷刑条件下被强迫的和虚假的招供。人权组织的信中还说，这些犯罪行为涉及在起诉、审判或定罪之前很早就从嫌疑人那里获得公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受害者是被单独关押在秘密地点，无法接触到法律顾问。大量的忏悔内容不单止在中国播出，而且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第四频道 CCTV4 和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在国际上播出。 SBS 宣布将暂停 CGTN 和 CCTV 的内容，并对他们的服务进行审查。这个是较早前英国广播监管机构吊销了 CGTN 的广播权，由一个国家对央视采取行动。被国会警察局煞有介事地警告，又被左派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3月4号民兵攻击国会山情报被证明是虚假的。美国网络专家报道，3月4号当天几乎没有人出现在国会大厦。在高度戒备的情况下，除了慢跑者、记者和少数试图透过围栏拍摄国会大厦圆拱屋顶照片的游客外，国会附近几乎完全没有人。按照警方的讲法，一些民间组织预测川普将会在4号这一日重新执政第二个任期。针对国会警方发出的要进一步加强保安工作的警告，众议院取消了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会议，但是参议院照常上班。报道说，当日国会山现场很安静，只有几名和平的民众出现在附近。一对叫卡森 Carson 的夫妇说，在中午左右出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发生。卡森夫妇坦率地说，他们认为总统大选是存在问题，而且美国现在有两位总统，川普先生和拜登。目前仍有成千上万的国民警卫队正在保护被围栏和带剃刀的铁丝网包围的国会大厦。这个不正常的状态已经引起两党议员的质疑。美国新闻网 OAN 4号报道，原本因为1月6号事件而由国民警卫队增援的停留计划似乎变成了永久性的。众议员米高华尔兹 Michael Walls 等几位国会议员要求国会就这个情况作出答复。议员们认为，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和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必须减少铁丝网和部队的存在。 华尔兹话，佢曾多次要求国会提供情报简报，但从未获得。佢形容现在国会议员需要嘅士兵，比我哋喺伊拉克同埋阿富汗嘅总和仲要多。华尔兹指出，部队需要回到自己嘅州，以帮助分发 COVID-19 嘅疫苗，并同家人团聚。有民主党议员亦表示赞同，但系民主党领导人却坚持喺对国会大厦进行安全检查嘅同时，国民警卫队喺呢一段时间应该留低。华尔兹指出，如果五角大楼确实喺3月12日之后为国民警卫队延长60日，则费用将落喺纳税人身上。此外，国防部估计嘅$3亿嘅费用，将国民警卫队一直保留到3月中旬，可能会激增至数十亿美元。美国参议院3月4日通过咗一项法案，目的是去除中共对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以保护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避免中共进一步渗透校园。该法案是由路易士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金乃迪 John Kennedy 所提出。这项已全票通过的法案，将要求主办孔子学院的大学必须完全控制这些教学中心，包括它的教学内容、开展的活动、研究经费和聘用人员等，否则将失去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该法案还要求孔子学院保护学术自由，禁止校园内使用任何外国法律。这项法案的全名是《关注各国资助美国大学法案》（Concerns Over Nations Funding University Campus Insti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孔子学院法案》（Confucius Act）。在去年的参议院会议亦曾获得一致通过。拜登上台后取消了川普政府阻止孔子学院的政策。截至今年2月，全美64间美国大学已经关闭或正着手关闭孔子学院。目前全美仍然有55间活跃的孔子学院。虽然参议院这个法案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还有不少网民保持质疑。为什么既然知道他们的危害性，还允许他们的存在呢？既然孔子学院是由中共控制的，又怎样去除中共对他们的控制和影响呢？而在美国犹他州众议院的议员的态度就更明确。3月2日，他们通过了决议案，要求在2022年12月之前直接关闭该州犹他大学和南犹他大学两间大学内由中共资助的孔子学院。议员们担心孔子学院会危害国家安全，可能有助于中共的间谍活动。近年来，香港民主自治状况不断恶化。3月5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将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列席会议开幕仪式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早上在开幕仪式结束离场时，突然在台上跌倒，由在场人士扶起。据报道，83岁高龄的董建华赴京前曾按官方规定打中国国产科兴疫苗。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董建华跌倒后一时间无法自己站起身，随后由在场人士慢慢扶起，看起来并没有大碍，对于别人的问候亦有反应，但是动作迟缓。董建华站起身后可以自己步行离开。同样列席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当时亦有上前关注问候。还有报道说，董建华跌倒是因为当时离座同人打招呼，在台阶上踩空了一级。香港经济日报网提到，董建华赴京曾在2月26号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中国国产科兴疫苗。他在接种疫苗后还说过程顺利。董建华恰巧在打疫苗一周后开会出状况，引起网民猜测。有网民说，看来他不是赵家人，真正的赵家人都打辉瑞疫苗，他亦都太老实了，不会偷偷换成生理盐水。有些说，当年戴卓尔夫人跌了一跤就失去了香港。董建华是已故船王董浩云的长子，他在1997年任香港首届特首，2003年因为强推基本法23条恶法等，触发50万人上街抗议。董建华在2005年以脚痛为名提早下台。 中共呢一次会议推出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决定草案，显示北京已经出手全面颠覆扼杀香港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共为了保住政权无所不用其极。美国国家麦动报道，中共当局一直在部署情感识别技术，作为监视人类情感的监视工具。据环球时报自己披露，中共执法部门已经使用该软件识别面部肌肉运动、声调和身体运动进行跟踪。国营宁波大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院院长马庆国对媒体说，情感识别绝对是人类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纽约时报报道，中共越来越多使用尖端工具去镇压民众和控制社会。实际上，人工智能系统甚至可以监视在繁忙的十字路口行驶汽车内的乘客。一间专门从事这项技术的公司的总经理 Chen Wei 介绍，该工具甚至可以预测囚犯、学校有问题学生以及养老院中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承认中国普通百姓对当局使用这些工具进行控制非常反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家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川普行政令继续有效，拜登任命索罗斯为白宫刑事司法顾问，德州州长宣布立法防止科技巨头言论审查，麦肯纳尼评论和真杀机的不同，库默团队重写了疗养院报告以掩盖死亡人数。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3月5号，全球证券指数提供商富士罗素 FTSE Russell 宣布将中国智能手机公司小米和中国大数据技术公司罗框技术公司从它的全球指数中剔除出去。富士罗素在公告中表示，根据川普总统早前颁布的一项行政令，这两项决定将从本月12号开始生效。小米公司和罗框技术公司将从富士全球全盘指数中除牌，小米还从全球含 A 股指数系列中除牌，这是中国企业近期连续被美欧市场除牌的最新发展。纳斯达克指数在今年较早时候将中国三大通讯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剔除出去。今年2月26号，纽约证券交易所亦以川普总统的行政令为由，宣布启动中国大型国企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的退市程序。去年11月12号，川普政府发布行政令，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投资有中国军方背景或被军方控制的中国公司。这项命令在今年1月12号生效。小米、罗框、中国商用飞机等9间中国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小米公司一直辩称自己和中共军方没有任何关系，并向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认为他们将小米列入制裁名单的决定存在程序不公和事实认定错误，并要求他们撤回决定。但是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小米公司和中共军方确实存在密切关系。公司始创人雷军本人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退役军人。另外，雷军还是银河航天公司的投资人。这间公司的技术委员会主席邓中全是国防尖端项目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深度参与中国军方的装备技术发展。据 National Post 在3月5号报道，拜登任命索罗斯为白宫刑事司法顾问。拜登的刑事司法特别助理就是索罗斯开放基金会的前研究员贝恩斯 Chirac Baines。 他在索罗斯的资助之下推动全国最左的地方检察官上任，并承诺不再起诉低级别的生活质量犯罪，例如行为不检点、流浪和游荡，同时解雇了数十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除了帮助犯罪的非法移民避免驱逐出境之外， 索罗斯支持的人员还驳回了对数百名黑命贵和安提法分子的掠夺和骚乱指控。贝恩斯从2017年到2018年曾经担任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 Soros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的政府研究员。不少媒体评论拜登签署的一系列行政令是被左派操控。此前媒体报道过，有议员建议应该由贺锦丽和佩洛西把控总统的核按钮手提箱。对美国总统而言，拥有核按钮象征着军事威权。外界已经质疑拜登并不拥有军权，加上贺锦丽最近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替拜登访问多国元首，而拜登从就职以来还未安排一件国事访问。在质疑声中，3月5号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拜登希望用一个狭窄而具体的框架来取代有几十年历史的战争授权法，以便结束永远的战争，只关于对阿富汗军事干预和伊拉克战争等。3月5号德州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宣布，他将和德萨斯州参议员 Brian Hughes 一起讨论禁止极左社交媒体公司审查言论的第12号参议院法案 SB12。 阿伯特的行动是紧随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斯之后，桑德斯在2月份宣布立法阻止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谷歌、YouTube、亚马逊和苹果审查内容或出售用户数据。阿伯特州长在推特上说，我宣布加入参议员 Brian Hughes 的行列，共同宣布禁止社交媒体审查的法案。太多的社交媒体网站压制了保守派的言论和想法，践踏了言论自由。阿伯特说，这不符合美国的原则，亦不符合德州的准则，而且很快就会被宣布非法。而这个礼拜三，亚利桑那州众议院以31-29票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就是允许开发者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使用自己的支付处理系统，避免 15%-30% 不等的费用。如果该法律通过，将适用于亚利桑那州的公司和用户，但可能会影响其他州和国家层面采取不公平或反竞争行为的措施。对科技巨头来讲，这是一个挫折。不过该立法仍然必须通过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和州长的否决，才能够成为法律。推动该法案的共和党人控制了该州的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办公室。关于苹果和谷歌，共和党州众议员 Regina Cobb 对记者说，他们现在垄断了市场，如果立法者不打算在联邦层面上采取立场，我们就必须在州层面上采取行动。目前已经有澳洲、印度、匈牙利、欧盟、波兰等地都对大科技采取强硬立场。据霍士报道，3月4号已被霍士聘用的前白宫新闻秘书麦肯纳尼 Kayleigh McEnany 在节目中表示，当他担任川普总统的新闻秘书时，他一直都知道老板的立场。由于川普为他提供的访问权限，他不需要同记者进行大量的周旋 circle back， 这是指现任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在无法直接回答问题时常用的台词。他说，同可能没有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特权的其他新闻秘书不同，我可以随时到椭圆形办公室，在每次新闻发布会之前，我都会列出我认为新闻界会问并逐一讨论的项目清单，我不必做好多回避，因为川普总统为我提供了好多情报。得知麦肯纳尼被霍士聘用之后，珍萨基这个礼拜告知记者，我已经两次参加星期日的霍士新闻节目了，我对海莉有点了解，但不太多，当我们都是 CNN 的撰稿人时，我遇到了他，我们一起做了几场节目，好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在政治问题上意见分歧，但是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体育运动，在休息室谈论各种事情，我当然希望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此前麦肯纳尼曾经提到主流媒体对待他和珍萨基的双重标准，他说，早期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人问他安提法暴动，他说没有跟总统谈过这件事，然后他们让他继续下一个问题。但如果我被问到同样关于暴力的问题，这样回答绝不会说服他们，这也不叫是一个答案。柬埔寨失踪的一些记者的行为就好像政治特工。当日麦肯纳尼说，白宫发言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在行政管理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事先做几个钟头的研究，有时是几日，有时需要打电话给前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和前司法部发言人克里库佩克 Carrie Kupik 寻求答案。麦肯纳尼还提到拜登躲在地下室回避记者提问的事情，表示虽然拜登偶然会在正式讲话之后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但是他已经有44日没有单独召开记者会了。他说这跟竞选时一模一样，躲在地下室里面不要跟美国人民说话，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策略。而川普总统提供了透明度，他总是愿意接受访问，愿意上讲台，愿意在上直升机的路上停下来。拜登亦话要透明，但他现在创下了不上讲台的百年纪录。3月4号，左派媒体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在晚间报道说，纽约州长库默 Andrew Cuomo 的最高助手篡改了在大流行中纽约疗养院住户的死亡人数数据。当日库默特别顾问兼高级顾问贝斯加维 Beth Garvey 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由于卫生署无法确认他已经得到充分验证，疗养院外的死亡数据被省略了。根据该报告，库默的高级助手对州卫生官员的数据感到担忧，对数字进行了捏造。纽约时报称，截至到去年6月，死亡数字已经超过9000。报道援引采访和相关文件的说法称，库默的助手重写了疫情报告，掩盖了这个数字。华尔街日报称，库默的办公室在7月份的报告仅针对在疗养院内死亡的居民数，而将那些在疗养院生病之后死在医院的人排除在外。库默的报告称，从疫情爆发以来，疗养院有6432个老人死于疫情，但消息来源称，该州严重低估了最弱势的人口死亡人数。纽约时报的报道表明，库默和他的助手们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隐藏数据。该丑闻在库默开始着手宣传他在大流行中的成就时就已经出现。这样纽约人有什么看法呢？据 Newsmax 报道，这个礼拜的几个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纽约人表示州长安德鲁·库默不应再连任。星期一发布的 Cabs Harris 民调显示，有 71% 的选民希望弹劾库默。 News 10和爱默森大学联合民调显示，只有 38% 的人认可库默的工作表现，而 48% 的人反对。关于性骚扰指控，有 50% 的人说了解很多，39% 的人说了解一些。38% 的受访者表示相信库默参与了那些行为，18% 的受访者表示他没有。这次民调是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对700名注册选民进行了民意测验，误差是正负 3.6 个百分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